2020年实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2019，大家都盼着2020，怎么解说了爱你爱你，一片美好，就在想2020年一定有很多很多好事会发生的，这么美，2020肯定会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想到2020居然这么的艰难，多少的事情发生，多少的灾难在整个世界里头发生，尤其我们现在到现在还在面对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让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这种隔离或者是什么居家隔离这种话语，在我们的年岁里面好像一点记忆都没有，但是在今年却是这么的深刻。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前面的方向，还不知道要到怎么样的情况为止，我们的聚会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感觉如何。我心里真的非常的盼望，神啊，让这疫情赶快过去，盼着能够在讲道的当中能够和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但是现在的讲道要么就是看着一堆空椅子在幻想各位的存在，直到你们听我讲道的时候，你们各自在家里，我也在家里，有时候有的教会我得在家里讲，这样子的情况实在是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大家在一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彼此相爱，不是推对着空的椅子来相爱的。但是在这无奈无可奈何的当中，我们仍然必须要学习如何去面对。当然从圣经来讲，我们都很清楚，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没有错，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们短暂寄居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急呀，我们心里面焦急，那这也是我们一起要学习的功课。可能我们的后半辈子可能要一直不知道有多久都得戴着口罩过日子。当然大家能够想到啊，那个免疫的针马上出来了，你去了解一下啊，很短的时间他能够防疫的也是很短的时间，每年都得注射啊，你的口罩可能要养成戴口罩的习惯了。当然我们现在想到我们目前为止感恩节过了，12月来到了以后，我们11月的时候大部分的讲堂都在讲论感恩感恩感恩。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是反对，而是提醒不要只到了11月份才想到感恩。基督徒的生命从 年初到年尾都得感恩， 不是只有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提醒哦，我们到了感恩的季节，哪里有什么到了十一月才开始感恩的季节？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得感恩。到了十二月份啊，各个讲堂、讲台，大部分都会提起了，因为想到了这是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讲什么呢？哦，讲的是哦，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哇，这一句话好得无比哈，深入人心。那我们在讲堂上提的是什么呢？要么就是讲约瑟玛利亚啊，他所发生的事情；要么就讲到希律王的迫害；要么就是讲到东方博士的敬拜；要么就是讲到啊，这个牧人啊，在旷野牧人在那边等候啊，这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我也是啊，在这么多年来，到了圣诞节，我就想要讲什么，要讲什么啊，我都是往那个地方想。但是今年很特殊啊，也许2020本来就是特殊，也让我在读经的当中有一个感动啊，我能不能有一点突破？所以我就从想要突破，哎，还是在马太二章、路加二章啊，但就是在这个里头，但是我读到了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呢，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么一次，就出现这么一点地方。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读到这个地方啊，有些人读过了，可能根本就忘掉这个人是谁呀？西面哪里跑出来的？没头没尾，也没有跟他身家调查一下啊，是怎么样的人？什么都不清楚。但是在这一段里头，他所发生的这几件这个事情，我在读再读，一读再读的时候，哇，我跳起来了，哇，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真的马上就恨不得马上跟。能够跟人抓来好好的分享。所以我今天啊，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分享有关于西面的侍奉，从一个小人物的侍奉，他的一生到了年岁年老的时候，他最后的盼望，他人生当中，人的一生当中要以什么为他人生最重要的，在他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到底怎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含笑而终？那我要审查我自己，然后回想我自己的一生。好快呀，70多年，日子到底怎么过的都还搞不清楚。只记得从前小的时候，一直希望赶快18岁能够出去，去离开，离家出走，去读大学。现在70多岁啊，这日子怎么过的，抓都抓不回来啊，要踩刹车都踩不下去了。肯定后面现在走下去的肯定没有过去的多了啊。那么屈指来算一下，到底还有多少日子？最简单的方法，看自己的老爸有多少岁嘛，你就差不多知道了，八九不离十了啊。就算现在医学给你进步啊，给你再多拖几年，那难道愿意在船坞上在那边熬过去吗？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来过每一天。那我们看到这西面呢，嘿，看起来他还蛮健康的啊。那他在最后这一判断这一段日子，他还是希望，因为当一个老人家看到他的朋友一个一个都不见的时候，他心中的孤独，他想要 到主那边去，一个有盼望的人，没有盼望的人啊，真的他自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们算是有盼望的人，西面算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但是在这个有盼望的当中，他仍然在这个盼望里头，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杆，这是人生，每一个人生要有他自己的标杆。他的标杆非常清楚，等一下我们从西面的侍奉里头，我们能够来了解。那你跟我的标杆是什么？牧师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才二十几岁，我才三十几岁，我还年轻，我现在事情每天就是上班下班赚钱，已经想没办法有头脑去想其他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不幸我要告诉你，当然你不要讲说我这句话没有提醒过你，我每一次在做追思礼拜以后到墓地去一看，这个几年生几年走一定出来就晓得他几岁啊，这么年轻啊，才二十几岁，有的还十几岁啊，不是每个人到一百岁的吗？没有这种事情，所以随时我们都会结束的。那么在你我结束之前，你我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人生过得最有意义，这是最重要的。每一天都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这西面，我们从西面的这些事情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看。好，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学习看见西面的侍奉。我把这个题目定作西面的侍奉。他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从这十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就提到这么一个人，他把他一生最后的最精彩的部分和我们来分享。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人，还好还是有名有姓的。圣经里头有很多没有名没有姓的人呢，你想想看，五饼二鱼那个孩子，哈，明明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呢，口袋里面的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给耶稣祝谢祷告，要拨开给5000个男丁吃饱，还加上女的加上孩子，不知道有多少人吃饱。这个事情多大，全世界轰动啊！到现在为止，大家一讲到五饼二鱼，他了不起。那个小孩男孩是谁呀？叫什么名字？没有，圣经里面查，也就是一个小男孩，没有名字的。看到没有？那个财主和拉撒勒，我们看到了，到底财主重要？在这世界上看，财主重要还是乞丐重要？哎，奇怪了，圣经记载只记载乞丐的名字，没记载财主的名字。嚯，这个你不好好的震撼你，哈，有两个钱，你以为就神气了？这个世界，财主，什么叫财主？财主就叫做以财为主嘛，哈。当你的生命以什么为主，你就是什么了，这很简单了。那你跟我要信他了。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只以我的工作为主，那你叫做公主了啊！但这糟糕了，你一天到晚就只有工作，那讲句难听一点话，你还比不上财主，因为你没那么有钱，你只是钱主而已啊，钱在做你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了解这一个西面，在这里圣经的记载能够把他的一生最后一段写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十二月的时候，在思考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 从旁边衬托出来，这个小人物的衬托更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觉醒，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那我希望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大家可以有空再多读几次，在这多读几次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人物呢，也就看到你自己。因为我不好意思讲你是小人物，我是小人物，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呢，摆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觉得我的人生变成非常的有意义。我今天可能会从这一段圣经里头能够跟大家分享多一点我这过去有一些服事的经历，从来我没有在讲台上跟别人提来分享过，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小小的西面，小小的沉默人，都是蒙恩得救的人，被神所用，彰显一个目的而已，就是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没有自己。所以这段过去以后，很多人忘记，哎，好像有一个人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了，但是今天我就把这个名字小小只在这里出现一次的人，他的经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希望从五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这五个段落呢，啊，你看到西面这个人，也来思考你自己，来对照你自己，你自己去对号入座，自己来思考你的一生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来学习，我们好好来彰显神的荣美。信主了，但是神还用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你要懂得神没有叫你说你信了主赶快结束生命到天堂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活在地上。那么你活在地上的日子，你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过？像保罗说到，保罗提醒在腓立比书提到，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一个往前面走了。那西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年人？我们教会有时候有很多教会很多老年人跟我提到，没有了，我还有什么盼望？我现在也退休了啊，就是在领退休金，领到有一天不能领为止啊，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常常鼓励的，我到各地去，我都是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多老，就是读经祷告。你不要讲说你很多不啊，这个要做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啊事情啊，你好好从读经祷告做起，在读经祷告当中建立你跟神的关系。有些人就是讲我年纪这么大了啊，我今天读了明天就忘记啊，现在读了等一下就忘记，这个是正常啊，你不忘记我才觉得这个不正常了。但是不用担心，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西面这个人是怎么样，我愿意从他的为人，从他的盼望，他有盼望，基督徒的生命，信望爱这三个你一定要抓住，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信，我信主耶稣基督，我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望，我有盼望，为什么我要信？因为我知道我信了以后，我有在永恒当中有个永生的盼望。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永生的盼望，是永远与主同在的，这个非常的重要。爱是与人相处的关系。第三点，我要跟大家提醒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西面 这么一个小人物身上所做的功。很多人读到这个就跳过去了啊，我知道啊，反正你讲这个我就知道知道。我现在不是要你知道跟不知道，我希望你自己来想，你套进你自己，你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在这个圣灵的当中被造就过，被感动过，被带领过？这个我希望跟大家有更多一点的分享。好，到后面讲到西面，他歌颂神了，他所祈求的，他所面对的应验了，哇，不得了了！应验以后，西面讲出他的预言。事实上，他的歌颂等于是一个宣告，其实就是一个宣告。我们等一下好好来了解以后，希望我们大家从这么短短的经文里头有所学习，也希望你学到以后，你有机会和你周边的弟兄姐妹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西面这个小人物他的侍奉。我也是小人物，我也可以这样子侍奉，我能够有着这样子的盼望，我能够知道如何来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好，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个，哦，对不起，过去了。好，西面的为人，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西面这个人，他的做人是怎么样？圣经里面记载，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从已经解经，然后从圣经里面来讲，不要你自己造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在那边来解说，不一定是对的事情。我们就从圣经来看，他就讲明了这个人。他的一生用两句话讲出来：对人公义，对神敬虔。因为敬虔是对神的，你不是对人，你不要跟我讲哦，我对牧师好敬虔，有病了啊！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所谓的异端，所谓的很多走入歧途的教会，就是从这个地方搞错了。我们敬虔只对神，我们敬拜只对神敬拜。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一生希望提醒的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这个你跑不掉的。那见主面的时候，主就问你两件事情啊，他就是看他称呼你，圣经看到的有一些他称呼的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求的不就是这样子吗？你不必讲说哦，你在墓碑上写啊，这个人啊赚了这个千亿啊，现在数字千万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千亿的啊，那没有一个写这个没有用了，都带不走了啊。他有100栋房子，没有啊，墓碑上都不写这些的，这些都没有用的。那但是呢，你说没有用，每一个人过的日子都在好像在抢这些一样，你搞错了目标了。我们要了解，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告诉我们你的目标要怎么定啊？要被主称赞为什么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是对人，跟人与人之间你是否良善啊？你对神是否忠心？这个跟这边的对照是什么？他对神敬虔，你对神敬虔自然忠心。什么叫做敬虔呢？你尊敬跟虔诚啊，这个用最简单的我们字的翻译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审查自己，你是否敬虔？我们看到约拿，我们就拿约拿做例子。约拿当他在船上遇到了大风浪的时候，结果抓阄把他的名字抓出来，知道问题的发生就是因为 啊，这么多人抓，就是你抓到，表示是你出了问题，所以害得整个船啊这么摇晃，准备要都要沉下去了。人家责问他的时候，你到底是谁？约拿怎么讲？啊，约拿自称自己，我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哈，你看看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提醒我了。原来很多人都在这个恐怖的里头，这个有多恐怖啊？主这个神对他说，对约拿说，你我派你到尼尼微，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北边，我派你到尼尼微去，结果约拿跑到想要到他斯去，往西西南，神叫你到东北，他不听，结果他跑到西南，两个极端不同的方向，但是他居然还能够大言不惭的对别人自我介绍，你知道我是谁啊？我约抹人是谁啊？你知道吗？我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我差点昏倒。但是我现在想想，在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现在所发生的多少问题，人家跟我讲了，那些都是信主的，都是基督徒，美国都是基督徒嘞。你一直讲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不对啊，我根本就懒得去谈这些了啊，这是神来掌管的，我只能够讲我自己痛心，我不愿意看到而已。但是发生了啊，发生了怎么办？哦，但是每一个都是很自大的讲我进钱，搞错了没有？一个进钱的人能够用欺骗吗？不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约拿，他明明不听神的话，但是他仍然自我介绍我进钱。你不要也沦落到约拿的陷阱里头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敬虔就是根据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多说一句就是出于二者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对神要敬虔啊，他的这个西面，他就是对神非常敬虔，讲神讲什么他就听什么，对人公义。为什么叫做对人公义呢？公义，人有什么公义？人自己没有公义，除非是神的心进入你的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公义就是对与错分得很清楚，所以他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头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我们能够用这个公义对人的话，哦，这个才是真正的公义，才是神所说的你对人良善。所以我们看到西面的为人对人公义，对神敬虔。那我们看到他有盼望，他是有盼望的人。圣经也讲了，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原文里头没有来到这两个字啊，就是他在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素常就是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头有盼望，有指望。那我们看到了人的一生当中，因为你不知道你有能够活多久，有一天就是要结束了，但是你不要等到我退休以后才来盼望。我很多的看到就是啊，有些人就告诉我，我退休我一定好好爱主。64岁他就过世了，那么他的一生是怎么样？要神怎么来盼望，怎么来评判他呢？到底你的爱主，你是算爱主还是不爱主？ 你有立下志愿是等你退休，但是你的退休年龄65，但是在64你已经活不过了。哦，我连着看了几个朋友是这样，我心里面很痛啊！啊，我觉得那何必呢？你为什么要等到65呢？其实每天都可以爱主，每天都可以有盼望的。每天的盼望当中，你能够见到神的神迹奇事，都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用圣经来讲，主耶稣基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他派两个门徒到对面的村庄啊去取小驴驹。我们读那个经文，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要到对面的村庄去取呢？哎，这个村庄不是近一点吗？他们走得那么累，干脆在这个村庄难道都没有小驴驹吗？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呢？因为主耶稣知道那个村庄里头有一个人，他已经素常盼望，他真能够，首先他要知道明白神的话语，他知道以色列的安慰者会来到，他知道弥赛亚要来，他知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会怎么样进耶路撒冷，或者的话你在这个村庄你去取的时候，有些人你要取你干嘛？你是来做小偷还是做强盗啊？你凭什么来抓我的小驴驹？你跟他讲主要来，他讲谁是主啊？俺才是主啊！因为他不读圣经，他没有盼望，他不知道，那你根本没得跟他没得讲的。你跟他讲永恒，他什么都不懂。但是对面村庄为什么要到对面村庄？我从那段经文，我真正的就体会到，神有一定每一句话一定有他的目的跟方向，因为最后面的那个村庄有那么一个人，他是 ready 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底有没有 ready？ 很多人都没有 ready。死神来的时候，我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情，我小孩子还小，我还有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什么时候带我走，我就要放手。那位主人，当他一听到主用用他，他马上知道了，马上放手了，马上不止放手，连大的驴驹都被牵走了。否则他讲说，你到底主是一个人两个人啊？为什么要牵我两只？你要大的给你大的，要小的给你小的，合不合理？合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就是这样斤斤计较。一个神的爱感动的，你就不会那么计较了。神要用他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一起用，你不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给一半，给的不干不脆，给的乱七八糟。哎，我自己的奉献的生命当中，我就看到很多的很可惜的例子。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一起来学习西面，他是有盼望的。他的盼望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什么叫做主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要来，我就在那边等，我等，我终有一天等到你。他的盼望就在这里显现了。好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到三次。哇，你看这么短的经文里头出现三次啊！一个圣灵在西面的他的身上，一个圣灵对他有启示，第三个圣灵有感动。我们看到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我们用约翰福音第16:13的经文，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经文，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到。这个圣灵呢，他要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圣灵在你身上，在我身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自己要搞清楚，不要糊里糊涂的。 我们是依靠圣灵来行事。那这个圣灵在你我身上，不是在里面打瞌睡，在里面啊不干事儿，他在里头。那我们要了解，他在不停的对我们说话，而他所说的不是凭他自己，是凭他所听见。他从哪里听见？他就从神那里听见的，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在你我身上就是这样子的来运行，来带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圣灵的工作也在这个西面身上。今天我们特别提到西面，我要特别强调圣灵。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比较福音派的教会非常害怕，都不碰这个地方啊！一讲到圣灵，赶快跳过去，就啊就带过去了，就不谈了啊！我不是灵恩派的，你们晓得我也是会堂啊这个出来的。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属主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那这教会都是人的工作，就这么简单，都是你我的决定，都是你我的意见，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而你注意看，在使徒行传里头这么多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事情的时候，都在强调的一个，你注意看，很多时候都是被动式的，我们是被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带领，都是一个比较被动型的。那圣灵在你跟我身上就是做这个带领的工作，在这带领的工作呢，他是他带领，而不是我带领圣灵。你常常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圣灵身上，这样子的话就不对了。我们如何能够跟神有关系，建立关系，如何和圣灵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呢？就是多读经祷告，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天天多读经，多祷告，多与神亲近。我今天愿意从这一段，这三个啊，这个圣灵的工作身上，我也跟大家多分享一点我自己身上的经历。有些牧者比较不一样跟我们不牧者跟牧者中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的牧者他一辈子就是在这个教会，永远都在这个教会，都没有离开过，非常忠心，这也是很忠心。那有的牧者去过很多教会这不保，你不能说那就是不忠心了我自己，你想想看，我自己这个从信主开始就已经经历了三个教会都有奇妙的带领。然后当我全时间奉献了以后，我牧养过五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不是我去申请的，都是那个教会主动来邀请我。那我都有经过祷告我今天没有时间把五个都来讲给大家听，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然后呢，我在中间也参加过一个机构，然后我参加以后我就觉得不很合适，因为跟我是做宣教的，跟我的理念不太一样，所以后来我只在那边一年，我自己就进行，我就有的人就鼓励我，你的理念跟他不一样，那你就自己，我们自己几个人来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所以我和几个牧者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也就是我到现在还在在这个侍奉的这个圣徒传建协会OK， 那我现在讲是在2007年到2008年。所以这我在机构服事的时候，我也在不同的教会讲道，在很多不同的教会讲道。那到我要出来，我离开那个机构，我要出来开办一个新的机构的时候，你要晓得机构没有钱，机构没有钱。那我的观念呢？我不从机构拿钱，我的观念也是这样，我就说机构已经很穷了，没有钱， 那我何必要从机构拿他的钱呢？啊，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去赚钱了、啊，这你靠神恩典一定有了，对不对？我每个礼拜在不同教会讲到，所以我那时候要开始自己新的这个机构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啊，那我一出来我就没有收入啊，收入倒还是算其次啊，因为到我们读了神学院以后，我们真的是非常节约啊，真的是花费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少到你没办法想象的少啊，因为我们一家只有两口啊，两老夫妻啊，根本就很少花费。那最主要的那个时候最主要的花费是健康保险啊，你要晓得，在我还没退休之前，健康保险我们两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将近800块。那个时候所以很凶啊，所以我一定就是希望能够至少有一个能够在一个教会帮忙我也不想再去牧会了，我想最好找一个教会我能够做在他们那边做个顾问好了啊，那他帮我出个这个健康保险啊，这样子就好了，我的心里就这么想的。哦，我告诉你，我就开始祷告了啊！我要开始祷告，当我要成立，还没有成立好啊，我还在办的时候，我怎么来祷告呢？因为我就在这几个我那时候我就在湾区有大概有几十个教会讲到过，我讲到过的教会我全部列出来啊，所有的教有的太远，我就把它划掉，我不想。这个去那么远的地方帮忙啊，有的在 Sacramento， 有的在那么远的地方，我跑到那边干嘛？我不要。那近一点的啊，有的呢啊，人家已经有牧师了，我就不要跟人家吵，不要跟人家去争啊，划掉。我就看到，然后我划出来以后，有大概10个左右的教会，我就在这里头讲哪一个最适合，哪一个我最想去。我一看了以后，我就想，其中我就圈了一个，那个呢是离我家近，十几分钟开车就到了。然后那个教会呢没有牧师，那个教会我也常去，我知道我到教会去讲到很多，哪一个教会欢迎我，哪一个教会比较有意见的，我也看得出来啊，所以我就圈了一个教会。但是圈的那个教会，我觉得。最不可能的，我在困难又最不可能的是哪个教会？又是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是台语教会啊，我是台语讲道，我不是台湾人，而且我不是台独的，那个长老教会都是台独的，所以我怎么看都觉得他们最不可能请我的啊，最不可能到那边，那我就考虑，那要不然别的呢啊，我说别的。啊，是好也是不好啊，管他的，我就说神啊，你看着办呐、啊。反正我还有一阵，还有大概一个多月，我就要没有离开了，然后没有保险，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就这么一个感动，就这么一个祷告，在这里头来祷告以后，在那个礼拜，就是那个礼拜，突然间那个台语教会的一个长老打电话给我了。把我都给吓一跳了，他告诉我他们那边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牧师了，他们每一个礼拜都请不同的牧师来讲道，他们的考虑说最适合的不是，他们不敢讲最适合的，他们讲他们最喜欢听哪一个人讲道，他们长老做决定就是把我圈第一个，他们排了几个下第一个把我的名字的，所以他说他第一个联络我，把我给吓一跳了，我心里还想，是不是上帝跟你讲的？我刚刚才跟上帝祷告完啊，你马上就知道了啊，就马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说我祷告，啊，我祷告完以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请你把所有教会的长老都找来，我们见一次面，然后我要知道这些长老当中，如果有一个有意见。只要有一个不赞成，我就不去了。我心里面有疙瘩的，因为我在想，我到那边去，可能他们要整我啊！我是一个就跟他们不同路的， 基本上是不同路。哎，但是他们来了以后，每一个都啊赞成的要命，每一个都啊。结果我就讲，那你们要我做多久呢？他说最少半年啊，因为那个长老教会我不能去长老教会当牧师。我说那最好我做顾问啊，我说我做顾问啊，你问了我就顾，不顾问我就不顾啊，我就讲明了做顾问啊，我最重要的就是健康保险啊，就讲明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一切没问题，最多他最少半年，因为他说他们要找牧师，哎，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要找一个讲台语的牧师哪那么容易啊。那好了，结果没想到我在那个教会待了三年，做了三年的顾问牧师。好，那我要再讲的就是更精彩的，在那教会我后来我就了解，神让我到那个教会是有目的的，因为后来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情啊，今天也不细说那个问题了。问题是我的师母得了癌症，开刀住院，结果还好有这个教会真的是帮忙了蛮多的照顾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神都有很奥秘的这个安排。好了，我们不细谈这些，我谈到后面了。在那边当了两年以后，到了两年半的时候，我的感动，我在祷告当中，我都是在去留，我都是在都是经过祷告的。我每一次到每一个教会，我都是经过祷告确定甚至印证的我就祷告以后，然后我想到，我就是神给我的感动，说三年你就要离开了，三就是已经剩下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后面不到一年的时间，那我就要跟那个长老们讲了，你们当初找我是半年，那我时间也已经待了三年了我跟神的祷告，神要这个会带领我离开明年，我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啊，我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我不是已经找好的要到，我不是的，我就有这个感动，我要离开。我说你们要赶快进行啊！结果在那个时候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个事情真的是想象不到的，这个也是我一生当中很喜欢跟人家分享的。结果那个教会，因为他是借用一个美国教会，同时间在早上敬拜，美国教会早一点敬拜，他在11:30敬拜啊。本来11点，后来因为太接近了，再搞到11:30敬拜，所以一个教会他们是在11:30，那他们人数呢大概70-80个，加上英文部加起来大概有100出头的人，所以也不算小教会。那这个美国教会在那时候也增长起来，换了一个新的牧师，增长起来了，增长以后两边就开始有意见了，那个美国牧师就在那边吵着要他们滚蛋，要他们离开了。哇，你要晓得100多个人离开是不太简单的。那个时候在争执，我正好也在那边参与了，我在争执当中，那他们怎么办呢？就在想办法到处找，在圣何塞到处找啊。那他们身上有多少钱？50万，他们已经有50万，那时候有50万已经不错了，想要买一个教堂那哪买得起，但是他们一直那不找不行了，怎么找找不到，急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个礼拜祷告就在那边趴在地上求告，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怎么办。感谢主啊，我经过祷告，我非常清楚神给我的这个感动，我就告诉他们了，我祷告以后圣灵感动我太清楚了，我说你们一定有地方聚会当然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说，那你讲废话嘛，哪一个教会没地方聚会的那我就很清楚，我告诉你，我是告诉这几个长老，你放心，我祷告以后，我知道只要你们爱神，神一定让给你们有地方聚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成就，我又不是这个说预言的先知我只是讲道的先知，我不是说预言的， 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清楚的告诉你所以我先告诉他们两个，一个我明年要走一个你们会有地方聚会，因为紧接着他们就要离开的事情，人家已经逼在眼前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再过日子他们甚至他们在原有的那个教会的地方在那边量，看看能不能自己再盖一栋，因为长老教会的地都是长老教会的，他想死赖在那边，我只要花了几十万盖一栋我就在你这边聚会了，你赶我赶不走想要用这种方法的我说都不必吵，你多去祷告，我就跟教会讲，你多祷告，我们多祷告，求神带领，求神带领甚至他们那边有一个耶利哥城，他们还设石头在那边圈地，祷告的时候在那边绕着城走七次什么节目都有了，非常那个好了。结果呢，到了真正发生的事情，你想都没有办法想到。过了到了第二年，已经到了我那时候从2008年到了2011年的时候，已经三年了，我快要离开了之前，突然间他们长老教会上面通知下来，长老教会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教堂原来都是美国人聚会，全部死的死老的老，只有剩下十几个人，那个教会决定关门，关门以后那个地方只能够给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核定一定要有你够资格，你人数够，而且你必须要付得起，因为那么大的地方要付得起这个 property tax 他才会让你进去，要不然你进来你要滚蛋所以就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地方，你们去看看，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告诉你吓死了，比你们这边大大到什么程度，他们有三个大 building， 一个 building 是敬拜的，几百个人可以在里头的，一个 building 是全部 office 跟小教室，很多很多 office 在里头，一个 building 是运动场，楼下是篮球场，楼上是幼师的可以在上面聚会，楼下还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哇这个简直不可思议，那个 parking lot 可以停100辆车子，你看有多大，他们看得吓死了，神怎么会给我们呢，因为这个一点消息都没有，根本都不知道，突然间告诉你说有这么一个地方给你，不是说我听过，我根本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听过有这种事情的，结果他们现在在进去那边，我带领他们进到那里以后，六月带他们进去，我八月离开的，他们因为他们总算找到一个牧者，然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我现在我告诉他们了，神给我的感动，我又告诉他们，你们一辈子要讲台语可以，你高兴就好，讲台语的人越来越少，到时候我就讲得很难听了，直接就告诉他了，到时候你就像以前那个教会，以前那个美国教会叫做以马内利教会，我就告诉你是在圣何塞的有一个美国教会长老以马内利长老教会关门，我说以后你们就像过去你接收他们你现在2011年你们接收他们，如果你们不好好传福音然后封闭自己，你喜欢封闭自己的语言，告诉你将来你们就在那里等着看，你们剩下十几个人的时候你们交出你们的教会我一点不客气，我就告诉他们讲这个话，现在他们心里在担心了。 anyway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我过去的经历，也希望我们大家从我过去的学习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他得了启示，即便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什么，他没有死之前一定要看到所立的基督，还没有死之前他，所以他在年纪大了他想要去主那神那边了，但是神还告诉他你放心，有一个印证还没出来， 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啊，他圣灵的启示他接受了，接受以后呢，我们看到有圣灵的感动，他受了圣灵感动啊，就是突然间有一天进入他圣殿，他进入，他受到圣灵感动进入圣殿，遇见耶稣啊的父母，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孩子进来，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因为律法的规矩，我们读利未记十二章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生男丁了以后，这个妇人就不洁净33天啊，他这个孩子呢8天以后要受割礼，对啊，所以这些处理好以后，你要想要进圣殿，一定要在那个之后啊，然后过去他们的都是有这种惯例，或者是什么，他们带把自己出新生的婴孩带到圣殿里头去，给圣殿的这些老人给他们祝福。圣殿里头常常有一些老人啊，我们看到是有这样子的情形。我在国内我也经历过，我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啊，我不细说，这个细说太长了，我只告诉你，我到那边去教导的时候，那些他们怎么以教会为家，他们每天早上5点多，我在那边睡觉，你不醒来都不行了，5点多了，好几个老人家叩叩叩叩就跑进来了啊，就进到教堂里头，什么地方不干净啊，圣经乱摆的摆好，什么地方有脏他们扫，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开始，几个人就跪在那边祷告，就等于他们以教会为家，我活活在教会里头，我死死在教会旁边啊，这样子的美丽的情景我永远都还在我脑海，那些老人家的那个脸我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在那啊，这些老人家他们真正的是以教会为家。好，我们看到这个西面圣灵感动，他到了圣殿里头，一到圣殿里头，他一看到耶稣基督的父母，就是约瑟玛利亚抱着耶稣，他马上知道了，当你和神的关系建立很好，很多事情无法解释你就知道啊。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开始歌颂神，他歌颂神，歌颂什么？宣布神的信息，神的话，他是宣布啊。他歌颂里头是包括他的宣布，然后他什么？他看见主的救恩，他清楚上帝的预备。哇，这里头真是讲透了一个老人家他最后的一个盼望，他宣布神给他的信息，他不是凭着自己讲的，圣灵给他的感动，他把这个感动讲出来了，他告诉这些人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什么叫做主的救恩？主，他见到耶稣就是见到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些人跟我讲啊，我真羡慕这个西面，他能够最后他死之前还能够看到耶稣。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的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么讲了，他说耶稣对这个托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你比西面还有福啊，你搞不清楚啊。你常常讲说，有时候你讲哦，我好羡慕那个人，我说你讨个盼呀，你就头脑有一点问题了啊，你不知道你比人家还有福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福中不知福，还一直羡慕别人，人家多羡慕你，我们还没有，我们没有见到主耶稣，但是我们怎么信的？我们就在恩典当中，我接受了，我们是有福的人，自己要知道自己是属于有福的人，才能够见到主的救恩，清楚荣耀。好，我们看到西面怎么歌颂，他讲啊，西面把耶稣接过来称颂神，哈，他称颂神，这里注意看，他这里是称颂神，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他知道他人生的最后一段， 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他最后的据点，他一直等。啊，有些人跟我讲啊，真是有时候不了解我们人的老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么老，你不知道老年人很寂寞的。我曾经陪过一个老年人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一段，你说我去陪他，那我也没有，我是每天打电话给他。这个 老太太呢，为什么我会跟他那么关心，他是我以前牧会当中的一个老太太，我要离开那个教会之前，他才去动了心脏手术，96岁去动心脏手术啊，一动了以后我就想他大概也活不了太久了啊，一个96岁你还能够，我去看他，去关心他，然后我就为他们，为他祷告，他们家里全家也知道我对他很好，那以后我就习惯性的啊，三天两头啊，我就去看看他啊，看他恢复啊，去医院看他，他回到自己家里我还去看他，然后关心他。我想我那时候快要离开了，但是快要离开以后他盯着我，他说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好了，我就习惯性的每天晚上9点打电话给他，后来变成你不打都不行，我告诉你，你不打他要打电话到警察局说我发生车祸还是什么事情了，不打都不行了。我甚至我要查经，我要告诉他我现在在查经啊，那他说好查经啊，反正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吧。这样子我陪他走到了103岁，96岁开始走到103岁啊，他神把他接走了。这个也传为我们湾区的一段佳话，有些人因为他的儿女他的媳妇到外面去跟人家讲有这么一个牧师，天底下居然有这么一个人啊！那后来人家看到，哦，你就是那个牧师啊，哦，你就是那个会打电话给人家的那个牧师啊，啊，那个也蛮好，蛮有的。他就告诉我，他年长的时候一直跟我讲，你赶快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我一天到晚为你祷告。他说祷告求神把我接走。我说你急什么？他说我好孤单，先生过世了几十年，啊，哦，那然后这个啊，这个朋友大家都走了，连他的女婿都走了，还是我帮他做的追思礼报。所以我们看到啊，一个人到老的时候，他会啊会觉得很寂寞的。他这个我们看到这西面，他是等的，在最后他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了。好，然后他看到主的神的，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给他的救恩，甚至就是救恩。我们今天所知道主耶稣什么叫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第三个啊，这里看到上帝的预备是为我们预备，也是为是以色列的光，也是以色列的荣耀，也是外邦人的光，是给外邦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就他把这个救恩阐扬出来。最后我们看到他的预言，许多人要跌倒，许多人要兴起，心里意念要显露，心要被刀刺透，许多人要跌倒，这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拒绝耶稣救恩的人，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就是非跌不可。这是一个磐石，主耶稣就是磐石，在不信的人就是会把你绊倒，是在信的人呢，那么信的人这个磐石就是环脚的头块石头，也就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因主耶稣基督而兴起，然后心里的意念要显露，因为主耶稣来，许多的攻击都在主耶稣身上，你马上就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头好的坏的马上全部出来了，看到这些显露出来。最后他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心要被刀刺透。这个就是主耶，就是西面预言主耶稣基督将来的最后的结果啊。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么一个小人物他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我都是小人物，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 来在主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要学习这句话，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常常要这样子，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随时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学习成长。尤其在这个十二月份，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更知道我神使用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未来，我们心中的缘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借着圣经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在从西面的这个侍奉当中，短短的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家，他是如何来为主而活，他根据他心里的圣灵，根据圣灵的启示，然后接受圣灵的感动，面对前面的道路。主啊，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茁壮，为主而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